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那么小先知书就是他所从神那边得着的默示也好，领受神的话语也好，篇幅比较短，那么不是他的信息，不是他从主那边领受的话不重要。第三章好像是一个神托付西番雅讲的话的一个终结或者是一个总结。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西番雅书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部分是对在犹大国，就是在犹大国快要靠近被掳败坏受神刑罚以前没有多长的，就是没有多久以后，先知西番雅讲了这些话以后，神的百姓或者犹大耶路撒冷就受到了刑罚，就被掳。这是一部分，但是另外还有一部分呢，真是讲到末后的时代，整个神的刑罚临到地上的这个所有的地上的这个，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地上的万类哈，要除灭地上的万类，所以我大概原谅我哈，我真的不是从解经的角度，我真的在读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就说神的百姓，我们这一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离弃神，在这边讲到我们可能会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领受神的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我们的神，有可能这样的。但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因为神至终还是要拯救我们，神至终还是有他的办法，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让我们在被掳的里面，让我们在各方面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们的盼望还是在神的那个地方。但是地上的万类怎么样呢？不依靠神的人怎么样？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永远的沉沦啊。那么在西方雅书这两方面的，我在读的时候这个感受，这个领受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第三章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百姓为什么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刑罚？我要看见的就是说，原来在神百姓当中，他们的首领、他们的审判官，在他们中间的先知，在他们中间的祭司出问题了。那么以至于怎么样呢？就是人替神在神百姓当中这个做首领，人替神在神百姓当中做审判官，神兴起人让他能够说出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的先知，还有那些什么？还有那些在圣殿里面让神百姓来献祭，让神百姓来亲近耶和华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当时的这些祭司们的光景，就决定了百姓的光景。当然，这不是100%的，像西班牙，虽然当时的首领是这样，当时的审判官是这样，当时的先知是这样，当时的这个祭司是这样，以至于把这个城搞成了什么呢？把这个耶路撒冷城，神百姓聚集的地方，这个搞成了是一个被你污秽欺压的城。为什么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应该是万国万民可以看见神见证耶和华独一真神耶和华见证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到最后变成一个是悖逆污秽欺压的城，因为他们里面的掌权的这些人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才会把这个城就神百姓聚集的地方变成这样。你知道今天世界上的人呢、啊？ 世界上都在那边争权夺利，就是不是要争做首领，就是要争做审判官。那么先知跟这个祭司呢，今天你说这个从一个宗教的角度来讲，今天有很多人他真是要掌握，其实世界上也是一样，今天多少人要掌握什么呢？掌握话语权利。先知在当时什么，就是一种掌握话语的权利嘛。我讲的话就上帝要我讲的，哇，这个不得了，谁敢来违背啊？你今天看到耳朵里听，神要我这样说，神对我这样说，所以我这样说，但是真是神对他说吗？就是说比如说你说祭司在圣殿里面能够干什么？你一般的百姓能够插嘴吗？他是一个好像法律他是执行法律的那个人，等到有一天怎么呢？等到有一天他强解律法，他根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去解释律法，来吻合他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有正当性。假如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圣殿会变成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我们从西班牙先知，他从神所领受的，或者他也活在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这些话对他的震撼是非常强。他一定说阿们阿们，神啊，真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呢？今天我们在有些环境里面，我们只能够埋怨人，我们只能够抱怨什么，但是等到我们看到我们中间的首领是这样，我们中间的审判官是这样，我们中间的先知是这样，我们中间的祭司是这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要诧异。为什么不要诧异呢？因为这是必然的嘛，这是必然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首领，为什么这些首领要像咆哮的狮子呢？因为他有权利，首领有权利。什么叫咆哮的狮子呢？就是发脾气的狮子，就叫什么呢？就是叫不满他心意的那个狮子。你看看今天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咆哮的狮子。当我觉得我有什么地位可以讲什么话的时候，哇，你只要不满我的意，就开始咆哮了呢。今天一个人会咆哮的人，我们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想要做首领的欲望被人家打岔，我们里面那个自认为自己是首领的那一种的欲望好像被人家看清，结果我们就会咆哮。这样的人做领袖，不管是自己觉得领袖，做自己觉得是领袖也好，别人觉得是他是领袖也好，只要他自己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里面，我是领袖，你不听我的话，咆哮，嘴巴不咆哮出来，心里面都咆哮，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难怪耶稣在世界上说，我的国跟世界上面国不一样，你们若是要这个为大的，你们就要做小，是不是这样？你们要做首领的，你们就要什么？你们就要服侍众人，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人的社会的里面，这个我们看了很多东西，领袖是这样做的，领袖是这样的一种感自我感觉很好的，领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今天有所导师在不信主的人所写的一些书里面讲到，领袖要这样的特质啊什么，我们把这些特质跑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代表的领袖去看看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失望的。有的时候这个企业界里面一个做领袖的人呢，有时候比我们在教堂里面，在基督教界里面做领袖的还更有领袖的特质，或者说更吻合上帝要人做领袖的那个味道。他不是一个咆哮的狮子，但是今天怎么样，在神百姓当中是这样，难怪这个城会变成这样。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不满足他做领袖的欲望，不满足他做领袖的权威的时候，就不得，求主光照我们。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这个审判官他不按照真正的公义在那边审判官，他怎么样呢？他是像豺狼贪得无厌，为了一点点自己的利益，对不对？为了自己一点点的什么东西，他这个审判官会屈妄正直。他哎，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来认识或者判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呢？是根据神真正的心意，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私人的目的？ 这不是讲社会上，这是讲耶路撒冷城啊，那是这是讲在神的百姓的当中啊。我们说这个人对，说这个人好做神，我们自己虽然不是审判官，我们常常做审判官做的事。我们说他好是因为他对我好，我们说他不好是因为他对他有什么地方得罪我们。有的时候他得罪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评判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为了，我们都是因着自己的利益在那个地方来看事情好坏。那你说在神的百姓当中的希望又在哪里？这个神百姓所聚集的耶路撒冷的城又会变成什么样？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什么是耶路撒冷城呢？假如耶路撒冷城就是就耶路撒冷城当时是以色列神的百姓聚集的一个平台的话，那么今天神百姓聚集的平台什么？就是教堂。今天教堂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中间的领袖是怎么样？我们中间做一件事情，可以来断定一些事情，它是怎么样？第三个，耶路撒冷城神百姓聚集的平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它第三个更可怕的是讲说，先知怎么样？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可能有人会说这些先知是假先知。我有一个思想是这样，既然圣经里面讲到先知，有可能神曾经用过他讲话，神用过他讲话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自己把自己意思讲的话也把它说成是神要我说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啊？就神曾经用过一个人嘛，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先知怎么样？西番雅上帝用他的时候，他就一章两章三章这个讲，不晓得他讲这三章圣经里面记载的话，西方也不晓得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前前后后多少这个资料你们查得到可以查，查不到也没有办法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西方也不因为神曾经要他讲过这些话，以后怎么样呢？他在生活里面跟太太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结婚了。这个只是我这样的举例，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一个人神曾经使用过他说话，他就是先知。以后怎么样呢？他回到家里面这个跟太太相处的时候，神有没有要他对他太太说什么话，他也不清楚了。他反正一开口就是我是先知，你要听我的话，这个很麻烦。那么今天一个先知他为什么是虚浮诡诈的人呢？意思就是说，当他被神用的时候，说出神的话来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等到有一天神没有要他说话，他借着他自己曾经是先知，别人也叫他先知，结果怎么呢？他为了满足他里面的诡诈，满足他自己的什么的时候，他假借神的名来说话，一个真先知可以变成假先知，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嘛，就是说今天一个人他曾经做过校长，对不对？别人给他做校长，他可以认认真真的做校长，以后怎么样呢？等到别人给他做了校长以后怎么样？他尝到在学校里面做校长的甜头，以后慢慢怎么样？会不会从一个好校长变成一个贪污的校长啊？一个人这个满怀着救国这个救民的热忱，他要出来搞政治，竞选做总统，很可能他曾经做过几天的好总统，曾几何时怎么样呢？曾几何时，因为他是一个诡诈的人，怎么样？以后慢慢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贪污的总统啊，自私的总统啊？就这个意思是一样嘛。今天我们不要去看一个人他的地位是什么他曾经是怎么样，他曾经是怎么样是事实，但他现在又变成什么样呢？这也是有事实的。所以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会到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是因为里面这四种掌握着，好像看起来是掌握着这个耶路撒冷城变成什么样城的这四类的人出问题了。还有呢，祭司为什么要这个强解律法呢？你知道这个你们不做传道人的不知道哈，你们不做教导的可能不太了解。一个做教导的人，一个是传道人的人，他为什么要曲解律法呢？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人家已经知道了嘛。所以他不去强解曲解圣经里面的话，那么真是按照神的心意讲的话，别人说那你呢，是不是？是，但变成这样嘛。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来强解，明明神的心意不是这样，要把它强解成这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真的，因为我在耶稣身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教导。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教导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圣经里面教导有很多最近我特别成功的时候，我是在看这个箴言也好，不管我是在看传道书也好，里面有很多是讲到人生的智慧，里面这个有些地方是讲到寻求这个真神的智慧，所以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很稀奇，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他要强解圣经的时候，他想要享受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可以把它解释成什么？解释成，就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这样做，他也会得着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把它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他是应该的。他没有讲到，他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成功神学在某一种的意义上来讲是强解律法。为什么要强解律法呢？因为他不强解律法，他那样的享受的日子，他那样的这看起来还有点挥霍浪费的日子，那么怎么自圆其说呢？哎，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祭司有没有啊？总结这四类人，他们在神百姓中间，他们的言论、他们的心态、他们的为人，造成什么呢？造成神的百姓怎么样呢？毁谤神的命令，不领受神的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就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这一切。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城就变成一个悖逆，因为他们对神的心意是悖逆的嘛。这个耶路撒冷城怎么不悖逆呢？他们对他们的百姓，像这个像晚上的豺狼，像咆哮的狮子，那么他们怎么不欺压人家呢？他们曲解律法，怎么可能这个不污秽呢？啊，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啊，而且后面讲到的怎么样呢？后面讲到的。只是他们怎么样呢？只是他们，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后面，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很可耻的，而且他们还怎么样呢？这个在第七节的后面怎么样呢？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我们自觉吗？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我们自觉嘛。假如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我们自觉了，我们就改过嘛，让人家都知道我这件事情从前我是期望正直的，我做审判官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做首领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做祭司的时候是怎么样，我曾经被神使用，我为神做过出口的，现在讲的这些话到底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点支持？我们有没有点被圣灵提醒光照？以后我们真愿意改过了，就是给人家知道我从前这个败坏，我下定决心以后不这样，要靠主了，要来依靠耶和华了。假如没有的话怎么样呢？当一个人懊悔了，他会知道要错了，但是他不是悔改，为什么？他还怕人家知道，还不愿意怎么样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的懊悔会成为他变本加厉的一个原因。神说虽然我的百姓是这样，虽然耶路撒冷城是这样，神怎么说呢？耶和华在他中间，这个他是耶路撒冷城，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起来，神每一天还是要提醒我们。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人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次，以后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就迟钝一点。假如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对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感动又再明了一点点。你看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好像神的生命、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感动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越信耶稣时间越久越油条，这个圣灵的感动都不觉得，不知 羞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常常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至于对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就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到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到最后的结局很可怕。在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还有一句话，至少今天很摸着我的，你只要这个你到底是指耶路撒冷城还是指这个先知这个西番雅？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就觉得是好像神借着先知西番对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不管今天基督教光景怎么样，不管其他人对于圣经的解释，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讲那个，不，对于我来讲，我只管敬畏神，我只管领受神的训诲。领受神的训诲跟领受人的训诲之间的差异在哪里？领受先知的训诲里面要冒一个风险，就是不晓得曾经是先知的这个人现在到底是存着诡诈的心在假借神的名说什么神的话呢，还是怎么样。我们是个信主的人，我们信主那天开始，因为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因为是圣灵这个感动我们，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所要让你知道的，有的时候是要透过人让你知道，但是不是一定非要透过人让你知道，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内心也可以给我们做感动的。等到你 confused 了，不晓得这个人讲的对那个人讲的对的时候，你就静下来怎么神啊，你是住在我里面的，求主你有训言，求主你有训诲来教导我，让我可以领受，让我可以遵行，让我可以敬畏你。不然的话你会无所适从。只要三个先知讲三种不同的完全彼此冲突不相同的领受的时候，你会很痛苦。那么至于我怎么样呢？我很简单，这是属于先知言论自由的部分。至于我呢，只是我要怎么样呢？只是我要在寻求在我里面圣灵，我要寻求在我里面主对我的训诲是什么。我们只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人的教导，什么是神的心意。这是耶稣在世界上亲口讲的一句话，求主怜悯我们。而下面怎么样呢？下面讲到的是，但是人怎么样呢？因为人从早起来在一些事情上败坏自己嘛，这是神的百姓嘛。这边讲说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哪些人要等候我呢？两类人都要，神的百姓。一类人像西番雅一样这样的人，一类人就是大部分神的百姓耶路撒人一样的，一些是从早上一起来就在一切事情上败坏自己的这些人。一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些人也是听从了神的话，这个敬畏仍然敬畏耶和华，在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的当中，讲了神的话还要被人家羞辱，讲了神的话还要被人家来这个抵挡毁谤，是不是啊？还要给人家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像当年神的百姓对待耶稣的态度一样来对待耶稣。这一些人怎么样呢？我们也要等候。一个是等候怎么样呢？一个是等候被神改变，被神再一次的复兴。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人也是在那边等候，等候神的时间到了，等候神的那个日子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在那边欢呼歌唱，可以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可以在那边满心欢喜快乐。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些像咆哮的狮子的那些首领，他日子很好过，他不好过他才会咆哮。不要以为说那些做审判官的像晚上的豺狼，他们就心里面很平安，因为他们不知足，他们才贪得无厌，是不是啊？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也要等候， 不管他意识到要等候耶和华，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方法一直永无止境的去抓死，但是只要是神的百姓，总会等到那一天。等到那一天是什么呢？以色列也好，耶路撒冷城也好，怎么样呢？神的日子到的时候，复兴来到；神的日子到的时候，怎么样呢？除尽了一切在神百姓中间的罪恶，让人怎么样呢？让人可以在其中欢喜快乐。其实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第十八节，那些属你，那么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神因今天我们是因为神欢喜快乐呢，还是因为神因为我神他都欢喜快乐？我相信在西班牙那个时代，神是因为他的百姓忧伤难过。就像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为着耶路撒冷城在那边哀叹一样。但是到那一日以后怎么样呢？神会因我欢喜快乐。意思就是什么呢？神在那边这么爱我，等到我开始有一天开始改变长进，朝着一个很美好的方向进行的时候，他喜不喜欢？为什么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你比如说浪子没人爱他，浪子还是有他的比较正常的娘父母爱他，当然不正常那些不说哈。你看这一些，这个浪子是浪子，等到浪子回头的时候，谁心里面最为他高兴啊？就是一直还在爱他，浪子又不觉得他的父母是爱他的，结果有一天他改好了以后怎么样呢？真是在里面默然爱他的父母亲，因为他的改变是最高兴的，不是吗？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不要说我要爱流浪，今天有很多人唱歌我要去流浪，对，你去流浪嘛，对不对？你去流浪，你没有家人去流浪嘛，你有家的人怎么样？不要忘记你出去流浪的时候，你家里面真正家里面的人还是爱你的，等到有一天你愿意回头的时候，很高兴的，他们可能比你更高兴。这个浪子回头了，到底浪子比较高兴啊，你说还是那个爸爸比较高兴啊？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快快来回头。我们怎么忍心让爱我们的主一直为我们忧伤难过？另外一个怎么样呢？他下面这句话更有意思了，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的神会因为我们喜乐，因为我们平安喜乐，我们的神会欢呼。哎呀，我的孩子总算得着我的应许了，我的孩子总算享受到我要赏赐给他的了。今天我们常常要去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我们常常想要期盼人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东西，结果很稀奇的事情，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得着了，你高兴快乐几天？你有点期望别人能够帮助你，别人帮助你的又怎么样？你还会觉得我还吃亏呢？你怎么才帮助我这一点？你应该帮助我更多的。其实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一个是我们得着自己想要的，我们期盼别人给我们什么呢？跟我们真正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啊，这个之间这个差异何等的大！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会因为我们什么，他怎么样呢？他欢欣喜乐，神会因为我们怎么样？神我们的神他会欢呼。这要不要成为我们真正追求渴慕向神要的那个重点呢？我们越满足自己，神越为我们叹息，除非我们想要满足自己的部分，这是神要满足我们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结果会这个很凄惨的嘛。最后我要交通到的一点是，西班牙这个先知让神的百姓所看到的结局是这样的一种光景，而以色列百姓遭遇到这些事情，好像神有一个心意，就是除灭他们当中矜夸高傲之辈，让那些让那些什么呢，困苦贫寒的民懂得来投靠耶和华。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为什么会困苦，为什么会贫穷呢？这些人就是智慧也好，什么也好，比人家差一点了嘛，对不对？但是呢，等到在这个神的百姓里面，有一些又是矜夸又是高傲的人在那个地方，人到底是愿意要人去投靠耶和华，还是要有人来跟随他们呢？人的心都是要他们来跟随他们。你是我一伙的，你就有好处；你不是我一伙的，就不行。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哦，他是跟从主的，我就高兴，是不是啊？这个人是这样，所以神让以色列百姓，神要除掉这些矜夸高傲之辈的人。这些人是指什么呢？这些人指就是那些像咆哮的狮子的首领，像那些晚上的豺狼抓死的这些的审判官，像那些什么呢？像那些诡诈的先知，像那些什么呢？像那些强解律法的祭司，这些都是叫矜夸高傲之辈。今天我们听到，我们常常，我们服侍主人常常听说，哎呀，我们现在这边没有传道人了，没有传道人，没有什么，就是要我们来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嘛。你不要前面走了个狼，后面又请了个老虎来嘛，是不是这样？奇怪，我讲这个话是很痛心的。今天我们眼睛只看见没有这四类的人，哎呀，我们没有安全感。等到有这四类人怎么样呢？把我们所居住的城，神的百姓的城耶路撒冷变成这样的城，我们还要吗？当我们真的感觉我们困苦，真的当我们感觉我们是这个贫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起来投靠耶和华嘛，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嘛。而这一些贫穷的，而这一些困苦的，这一些瘸腿的，又要拯救那些瘸腿的，这一些被因为神的缘故，因为是神的百姓的缘故，被人家欺压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哇，圣经里面讲得很有意思，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怎么可能我们这些软弱贫穷困苦瘸腿这些看起来是好像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连保罗这么有才干的人，世界上都把他看成是什么呢？看成是这个世界上的渣滓，万物中的什么人都还把这样的一个被我们基督教界所看为这么有才华，那么被神重用，那么的一个人，其实他在世界上被人家看成是渣滓，是废物的。但是到有一天怎么样？到一天不是，神会让这些人在万民中得着名声的称赞。哦，世人都知道，神的百姓都知道，原来这样投靠耶和华。我们以为他是困苦的，我们以为他是贫寒的，我们以为他像耶稣一样这样是这样被人家看不起的，原来不是，是神会高抬。你看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就赐给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其实我们的主已经走过这样的一条得胜的道路，我们不跟从主走主的道路，我们注定有一天，今天的荣耀明天可能成为我们的羞辱。今天所有得着的一切，明天好像谢掉的花朵一样。让先知西方雅的话，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神仍然借着西方雅，神借着西方雅说的话，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也向每一个我们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